耶稣奇妙之名，作者 E.W. 肯扬，第三章，名字背后的意义。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围绕加利利人神性的争议如此激烈。教会并未真正的正视这个问题，也未意识到这场争论所带来的深远后果。遗憾的是，许多反对基督神性的人只是一群半吊子的知识分子，真正学识渊博、具有深厚思想力的人参与这场辩论的寥寥无几。各地举办的辩论更像是现代政治鼓动家在闹剧般的操弄，而不是冷静客观的学术探讨。加利利人神性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如果这一点被成功的挑战，基督信仰就会失去心脏，整个信仰体系就会变得毫无生命，成为死的宗教。不可否认，对耶稣神性的质疑已经在社会中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如果耶稣不是神，他就不是主；如果他不是主，他就没有权柄干预我们的道德生活；如果他不是主，那么基于他所教导、所建立的法律也就失去了约束力，关于婚姻与高尚理想的伦理也就不再有任何的事实根据。如果拿撒勒的耶稣不是带着神性权柄从神而来的启示，那他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如果他只是个普通人，那么我们围绕他建立起来的一切都必须推倒重来。而事实上，我们现代文明正是以这位耶稣为核心建立的。他的生命曾激励了无数的年轻人，他们因仰望他奇妙的生平而持守圣洁，只为赢得他的喜悦。多少少女在房中默默仰望加利利人的颜容，立志守住圣洁，只为配得他的爱与信任。他就是2000年来前为人类舍命的主。孩童们因这位主的榜样和教训而学会了顺服与纯洁。商人在决定时也因想到有一天将要见他，要向他交账，而不敢做亏心之事。各种身份、各行各业的人都在这位孤独却又与众人同在的加利利人身上感到受了一种奇妙的亲近。如果我们说耶稣只是个好人，那就侮辱了他的真正身份；如果说他只是神的某种表现，那就是在说谎。耶稣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他就是他自己，他所说的就是他的真实身份。如果我们否认福音书中对他的记载，他就会得到一个完全不真实的耶稣。如果我们质疑其中一个记载，也就有权质疑全部。他要么完全站立，要么全然倒下。如果他不是神的儿子，那他是谁？我愿意相信他就是神的道成肉身。我愿意相信他已经解决了罪的问题。我愿意相信他为我的罪而死，并且为我的称义复活。我愿意相信他今天坐卧在父神的右边，作为全人类的宗保与代求者。我愿意相信他关于天堂的话都是真的。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我去是为了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是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怀疑不能保证我的未来。我们的文明不只是围绕着它建立，更是要将它建造进了文明本身。如果你怀疑了它的品格、它的地位、它的权柄，那么整个文明都将随之瓦解。如今肆虐的犯罪与无政府状态，只不过是现代主义者挑战耶稣权威所结的苦果罢了。名的使用，在救恩计划中仔细考察名的意义以及它与信徒基督徒生活的关系是十分有帮助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必有同理 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二十三节。耶稣这个名字与救恩是密不可分的，对悔改的灵魂来说，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了乐音。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这是唯一能够让罪人来到父神面前的名字，是唯一能够使人蒙垂听的名字，也是唯一揭示耶稣中保执事的名字。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参见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我们不仅要因这名得救，信徒也要归入这名受洗。同样在上述经文中，我们看到信徒不仅要归入这名受洗，并且也要凭着这个名才能够领受圣灵的恩赐。接着耶稣还给了我们关于祷告时使用他名字的应许，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到十五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在使徒行传三章一至六节中，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人是奉这名受洗，奉着这名祷告，现在凭着这名无力的人也得以行走。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八节，我们又看到保罗侍奉耶稣的名，把鬼从一个被缚的使女身上赶出来，使她得自由，甚至搅动了整个以弗所城。这个名对今日教会有何等的大能？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初代教会被教导，当他们聚集时是围绕着这个名而聚。可以想象门徒们聚会时，当意识到这个名字是他们一切活动中的中心，心里该有多么的敬畏和肃穆。他们的祷告是借着这名向神发出的，病人也是在这名下得医治，鬼也在这名下被赶出去，圣灵也是在这名下降临的信徒身上。他们在这名下敬拜，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与这位看不见的主的名字息息相关。正如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教导他们，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以弗所书五章二十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洁净、成圣、称义了。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雅各书五章十四节，他就可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他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新的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并且信他的名。从这些经文可以看出，耶稣的名字在初代教会的每一个层面都发挥了作用，这名字在他们思想、祷告和讲道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而我们今天对此却几乎一无所知。愿主开我们的心眼，使我们认识那名字里所隐藏的神荣耀的丰富。奉我的名赶鬼，本书大多数读者都知道自己在财务上的身价。如果你是农夫，你对地界所覆盖的每一寸土地都很清楚。如果你是拥有城市的房产或租户，你也了解房子的每一个房间。 在我们这个充满抓取的心态的世界里，我们总是想方设法利用自己的所有权。然而在属灵的领域里，真正了解拥有并享受神所赐产业的人极为稀少，连最有智慧的人对属灵生命也鲜有真正的认识。你还记得耶稣离世前对门徒说，奉我的名要赶鬼。你也记得他的侍奉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在与黑暗的权势征战。但若看现代宗教文献，听当今大多数传道人的讲道，你会以为鬼魔早已绝境，或是被赶出了城市最贫困的角落，整天缠绕最底层的人群。多年来我开始研究这个主题，发现圣经其实对鬼魔他们的习性影响以及在人身上的诠释有许多的教导。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时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征战。写给哥罗西人的时候他说，以巴佛问你们的安，他是你们那里的人，为你们做基督耶稣的仆人，常常为你们祷告，竭力的祈求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确实。你注意到了竭力这个词吗？原文意为摔跤、奋斗和征战。那么他是在与谁征战呢？是在与父神征战吗？当然不是。父神的心意是要祝福人。我们也知道祷告并不能够改变我们神的旨意，从通常意义上来说，祷告可能会加速神的作为，或激发神伸手搭救，或在急难中唤起他的同情与帮助。但在整本启示中也隐约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有一股隐秘的势力正在有智慧的与神的旨意作对。在我个人多年的侍奉中，也常常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许多牧者或布道家都会发现，有一类人总是在寻求，却始终无法真正的进入神的里面。他们常常举手请求代祷，却似乎从未更进一步。还有一类人似乎已经得着了亮光，却又被某种无形的权势捆绑住了。这些人经常给我很大的困扰，我也常常思想如何才能帮助他们呢？有一天我被圣灵感动，超越了自己，对那无形的权势发命令，叫那权势离开这个人。我奉耶稣的名祷告说，奉耶稣的名我命令捆绑你的权势破除。结果那人立刻得释放，我对这结果感到十分的惊讶，一种奇异的敬畏感临到了我。居然只凭耶稣的名，一个简单的命令就能够彰显如此奇妙的大能。从那以后，在复兴聚会中我见证了许多惊人的果效，都是因为奉耶稣的名。我发现许多人之所以不能够接受耶稣为救主，是因为他们被鬼魔的权势捆绑，人心渴慕，渴望到得释放，得着永生。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却无法挣脱捆绑他们的锁链。上百人曾对我说，我无法成为基督徒，我很想信，却有什么东西拦阻了我。我只是把手按在他们肩上说，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命令拦阻你的势力断开，现在靠着他的大能起来。他们常常流着喜乐的眼泪顺服下来。我也曾为那些被烟瘾、酒瘾、情欲捆绑的人祷告，奉同样大能的名，看他们见到释放，常常是立刻就得以自由。我也见过基督徒因不敢在公共聚会中做见证或带领祷告，嘴巴被堵住，心却渴望得自由。几乎每一个我奉主名祷告命令权势断开的案例，都会看到他们立刻得释放。在神医治的工作中，我遇见过一些案例，若让全国知道都会引起轰动。 一个几乎失明的妇人因耶稣的名得医治，如今可以用眼睛来阅读，有些人心脏病得痊愈，还有各种疾病。许多案例之所以难以接受医治，是因为他们被鬼魔权势捆绑。我为他们祷告了多次，发现症结就在这里。当我说奉耶稣的名邪灵离开这个身体，他们就得以释放。我无法想象今天的教会如果不明白属灵危险的根源在于邪灵权势，也不明白得胜的能力在于耶稣基督的名，又怎能够持续的得胜，又怎能有效的服侍呢？我们越早认清，环绕我们的空气中充满了敌对势力，他们竭力要破坏我们与父神的交通，剥夺我们在服事上的果效，就越有益。要想祷告并得释放胜过邪灵，有三件事是必要的。第一，我们必须是神的儿女。第二，我们心中不可存留任何的未认未赦的罪，否则鬼魔会讥笑我们的祷告。第三，我们要认识耶稣名的大能，并知道如何使用。请仔细阅读《使徒行传》，注意门徒如何使用主的名。亲爱的读者，如果你的生命也曾因仇敌的权势而受挫、受限，现在就要在耶稣全能的名里起来，击退仇敌，得着释放，并且去使别人得自由。奉主名的权柄，奉他的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在基督里这个表达在新约中大约出现了130次，指明了信徒的地位、法律上的身份，以及他们在神家中、在神计划所处的位置。当耶稣赐给初代教会使用他名字的权利时，这意味着他们要代表他，他们是在他的权柄下行事。当他们奉耶稣的名祷告时，就如同耶稣自己在祷告一样。也就是说，我们是在代替基督的位置，作为基督的代表。基督如今在父的右边，而我们在地上，不仅是整体上是他的代表，每个人也是他的代表。当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时，就是在代替这位不在地上的主，用他的名、用他的权柄去执行他在地上的旨意。当我们说父啊，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你，其实就是一种代表性的祷告。我们在说父啊，耶稣如今在你的右边，他把他在地上成就你的旨意权柄交给了我们，现在有这样的需要，我们奉他的名来向你求。这个需要可能是财务上的，可能是事故上得能力，可能是因为灵魂得救，也可能是为病人得医治。但我们都要站在耶稣的位置，用耶稣的名，好像他就在我们中间一样。唯一的区别是，不再是耶稣亲自做，而是我们奉他的命令去为他做。他赐给我们他在世时所拥有的同样权柄，而信徒在基督里的地位也使我们在父面前拥有与基督当年在地上时一样的身份。耶稣的名无限使用，向我们显示了天父对教会的绝对信任，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挑战。使徒行传中彼得使用耶稣名的简单直接，也令人信服。他完全明白自己就是在代替耶稣，用耶稣的同样权柄在行事。你会注意到，他甚至没有为病人祷告，只是说奉耶稣的名起来行走。他并没有试图运用信心，而只是单纯的把这当作主交给他的权柄。他们没有争论，没有忧虑，没有分析，单纯的照着主所说的话去行。即使他们还不明白保罗后来在罗马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所启示的全部真理，但他们知道耶稣已经给了他们使用那名的权利，他们就像孩子一样单纯的进入运用这权柄。我想这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奉我的名要赶鬼，奉我的名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必好了。 这都是赐给信徒的，我们也是信徒。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赐给你们，这是任何人都能够明白的应许。我们已经在众人的面前归入这名，在灵里也因重生而进入基督，成为葡萄树上的一枝，基督就是那树干。我们既然在基督里，就是有权柄来使用他的名，所以奉他的名行事，就是代表他，合法的代表他。这荣耀了父，也高举了耶稣，也满足了人类的需要，这是赐给每一个信徒的超自然的能力。这不是教育或案例的问题，乃是你是否真正的认识自己在基督里的地位，并在那里运用神合法赐给你的权柄。第四章，人与神迹。耶稣单单这个名字，直到今天依然蕴含着行神迹的能力，尽管距离他在世行走已经过去了将近2000年。拿撒勒人耶稣是一位行神迹的主，他的一生就是一个神迹，他的智慧和教导同样是神迹，他活在神迹的领域里，也带领门徒领经历神迹，让神迹成为常态。他的死是神迹，他的复活是神迹，他的显然是神迹，他的升天更是令人震撼的神迹。但也许在那一切的奇事中，最为显著的神迹就是五旬节的那一刻，从那间楼房里传出来的、走出来的男女们，蛮有胆量的为耶稣的名做见证。而就在50天前，他们还因大祭司和其同党的名字而胆怯畏缩。彼得，那个曾经软弱胆怯的彼得，如今穿上了无法解释的能力与无畏，他能够挺身而出，面对公会、议会、大祭司，勇敢的程度令人惊叹。神迹如同泉涌，从使徒的手中流出，搅动了犹太教，动摇了罗马帝国的根基。他们有了一个伟大的发现，他们所爱的、曾亲眼看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他的名字如今拥有与他在世时同样的能力。只要在受苦者的身上呼喊这个名，病人就得医治，死人复活，鬼被赶出。那一群卑微的加利利人所服侍时涌流出的是一股神迹的爱、生命、盼望与喜乐。使徒行传所记载的那33年是教会历史的样本，是直到主再来前教会应当活出来的标准。人是那位行神迹的后裔，行神迹的渴望深深地植根在人类意识深处。基督教本身就是建立在一连串的神迹之上的信仰，这一切最终归于五旬节的高峰。神迹是常态，基督教起源于神迹，也靠神迹延续。每一个重生得救都是神迹，每一次祷告蒙应允是神迹，每一次胜过试探也是神迹。当理性取代了神迹，基督教就会失去它的生命力、吸引力和结果子的能力。基督教不是一种宗教，乃是神的生命在人的里面。基督教就是伟大的父神在耶稣身上将他的心和性情向人显明出来。如果一种宗教不是建立在神迹之上，也不是借着神迹传播，它就无法真正的吸引人的心。人到今天仍然渴望一位行神迹的神，无论如何，只要有谁祷告得蒙垂听并显出神迹，众人都会涌向他。人要的是活的神，人心渴望神迹，人类心灵深处对神的渴望正是各种宗教所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正因为这份对超自然的渴求，人很容易被假神迹的骗子迷惑。美国曾有一位著名心理学家在大学讲堂上讥笑神迹30多年，最后却坐在通灵教女 其实的脚下，在畅销杂志上亲笔承认，他终于找到了对超自然的信仰。这真是令人哀叹的画面。他转离那位行神迹的耶稣，去投奔那位行神迹的撒旦。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并且借着耶稣基督使人能够分享他自己的生命和本性，这就把人带进神的领域。在那里，父神能向他的儿女亲自启示自己。人对超自然的普遍渴望，答案就在于重生圣灵的内住以及耶稣的名。祷告在这世界中就成了一种带来神迹的力量。基督教本来就是神迹，神是一位行神迹的神，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神迹，如今仍然是神迹。圣经是一位充满神迹的神。如果我们把超自然的成分从基督教中拿掉，那么只剩下宗教而已。神迹并不违背人类的渴望，无论是真正的还是假的，只要有人能够行神迹，他就能够吸引群众，远比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或政治家还要多。人对神迹的渴慕并不是无知的表现，反而是人类内心向着那看不见之神的深处呼唤。教育并不能够消除人对神迹的渴望，反而会加深。因为教育越多，人就越意识到自己在自然力面前无力，越明白自己多么需要那看不见的帮助。否认神迹并不代表学问高、金钱或头脑聪明，每一个正常的人都相信神迹。圣经就是一部神迹与神超自然介入的记载，是超自然领域闯入自然领域的历史。从亚伯拉罕开始，旧约中的每一位主要人物都是神迹的器皿，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神借着他们行了神迹。约瑟从监牢升为埃及宰相是因为神迹，以色列人从埃及得释放是一系列震撼埃及根基的神迹，过红海旷野40年更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神迹。这些神迹的目的是要将以色列从埃及的死偶像中分别出来，使他们敬拜亚伯拉罕的活神。只要行神迹的神在以色列中间，犹太教就是活的。一旦神迹止息，以色列就陷入外邦的偶像崇拜。只有经历一系列惊天动地的神迹后，他们才会重新的归回到与神的交通。如果篇幅允许，我们还可以仔细考察迦南征服士师列王时期的神迹。但以色列四大神迹如何使以色列从被掳中得归回本地，脱离偶像？不仅如此，神还让一群奴隶重新成为自由之民，回归本国，重建诚意圣殿和敬拜。这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是明确的神迹。当耶稣开始公开的施工时，是以神迹为记号，教会开始侍奉也是神迹的开始。自五旬节以来，凡是遵从那位加利利人的复兴，都是充满神迹的复兴。教会历来得救，不是靠伟大的哲学教师，而是靠那些重新得着基督意象的平信徒。他们所认识的基督，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主。我们渴望在聚会中见到圣灵的彰显。一场枯燥死板的聚会不会吸引人，但如果在聚会中有人得着真理，灵魂得救，病人得医治，被圣灵充满，就会吸引到众人。圣灵的浇灌无论何时都是对整个社区的挑战。所有正常人都渴望超自然，都盼望看见神大能的彰显，也想亲身感受那位看不见之神的触摸。人渴望神迹，人是由一位行神迹的神创造的，这神迹的成分就在人的里面。人渴望行神迹，也渴望活在超自然的氛围里。正是这种神迹的成分让人成为发明家、 探索者、研究者，它促使人不断地去实验，直到征服了化学、电力、天空，这也带来了飞机、潜艇、无线电及所有推动现代文明进步的发明创造。神奇的领域本来就是人的天然领域，人原本是与神同行的，最使人丧失了这个神迹领域的主权，但恩典却要使人重新得回。我们一直很难真正的领会到信心生活的法则，最让人成为劳碌者，恩典却使人成为信靠者。起初人的灵是主导一切的力量，犯罪之后，人的心智主宰一切，灵被废除，理性登基，但恩典正在恢复灵的主权。当人认识到灵的主导地位，就能够毫不费力地活在超自然的领域里面。到那时，信心就不再有挣扎和征战，而是自然而然地活出神的领域中。属灵的领域才是人的真正的归属，那时人跟神交通会成为常态，对这位神迹的神有不自觉的信心，能够活出最高层次的信心，就像写支票一样自然，全然不觉自己在用信心。